当我小学一年班的时候呢，我看那个学生手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自己的学生手册。咁里面有好多资料嘅，学生个人资料系咩啊？名啊、性别啊、出生日期等等等等。咁当我自己睇嘅时候咧，即系我见到有一栏咧，我唔系好知系咩嚟嘅，因为唔识嗰个，即系唔识嗰两只字啊。小学一年班啫嘛，系咪？咁我就问阿家姐：，阿家姐呢个系咩嚟噶？咁佢话：，呢个即系籍贯，即系我哋嘅乡下。咁我话咩系乡下啊？鄉下咧，即係阿爺啦、阿爸啦，佢出世同埋成長嘅地方咁。咁我問：咁我嘅鄉下喺邊度啊？咁佢就話：我哋嘅鄉下咧就係廣東清遠。咁啊，其實對我嚟講呢一堆資料我都唔係好知嘅，因為我又係啦，即係都唔知廣東喺邊，又唔知清遠喺邊。咁啊，又冇見過阿爺，咁所以啊，咁啊即係知道咁樣啦。咁到我大啲嘅時候咧，有機會跟爸爸媽媽翻鄉下，咁去清明節去掃墓，咁一早跟住阿爸出門口咁，去到一個墳地嗰度，咁見到好多人咯，我未見過嘅啲人，點解我哋會一齊去掃墓嘅咧？咁，哦，原來呢一個咧係阿太公嘅墳墓嚟嘅，咁所以就會有好多人一齊去啦。咁拜完阿太公之後咧，跟住就再去另外一度，咁嗰個。又就少了很多人了，咁跟住又去阿太爷嗰度，咁又再少一啲人，咁最后去到阿爷嗰度，阿爷个坟墓嗰度，咁啊得翻我哋一家啦，同埋我啲阿叔、阿伯同埋啲堂兄弟咁。咁我又觉得好特别，哦，即原来咁样一个山坟一个山坟咁样去扫墓咧，咁我啊即好似睇到我自己嗰个渊源喺边度嚟嘅。咁啊虽然只系去得几日，咁但系啊即系感觉对呢个地方咧有一份情。因为原来我的根就在那里出来的。那到我信主之后，那读圣经啦，知道神创造天地万物，也都创造人。那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那里讲到，他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看完这节经文，让我更深的体会人的根源原来都是来自神。世上有这么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民族，都是源自我们的始祖亚当。所有人都是属于神的，都应该认识这位创造他们的主。今天我们认识了，我们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能够得着儿女的名分，诗歌有得唱。咁既然我哋得到呢个身份啦，咁又点呢？我哋要做啲咩呢？让我哋今日一齐同从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至到廿三节一齐去睇下保罗点样教导我哋。我哋先一齐祷告啊！创天造地嘅神啊，多谢你，让我哋能够认识你，你又俾我哋知道你嘅慈爱。你的恩典，你的计划，你的命令，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听到你的说话，又顺服你的说话，跟住去行。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让我们先一起读出这几这么多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至到廿三节，预备起。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这段经文是保罗传福音的心声，是属于哥林多前书整卷书里面八章一节至十一章一节整个讨论范围其中的一部分。重点就是讨论到基督徒的自由，在第八章讨论到食祭偶像之物，信徒有自由可以食，不过为着爱弟兄姊妹，不叫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跌倒，保罗鼓励他们放弃食的自由。第九章一至到十八节，保罗讲到自己使徒的职分，以及靠福音养生这个使徒的权柄，他甘愿放弃这个权柄，宁愿自力更生，一边织帐篷一边传福音，都是为了哥林多信徒的好处，为着爱他们，让他们不用花钱就可以听闻福音。他行使他的自由，放弃了这个使徒的权柄。来到十九至到二十三节，保罗更进一步讲到他为福音而行使他的自由。十九节一开始原文第一个字就是自由，所以保罗是放在一个强调的位置的，他的自由，他是不受任何的管辖，不过不等于他是不受约束，可以任意妄为，可以冇往管中意点就点，而是就住他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自由去服侍人。确实保罗没有家室，他不用尽丈夫啦，又或者是父亲的责任，他又不受教会的供养，以致他能够无论在服侍对象或者在服侍的范围都可以很自由的，他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地服侍。只有自由的人才有权做选择，如果本身是奴仆，他没有主宰自己的权力，去哪里做什么他都没有自由去决定，亦都没有权柄选择做不做奴仆，又或者是做哪个的奴仆。不过保罗运用了自己的自由选择作所有人的奴仆，他这份作奴仆的心志是源于在世的主耶稣基督，以他为榜样，仆人的心志去服侍世人。保罗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多得人。得这个字呢，有赢取、夺取，又或者是赚取利润的意思，要赚取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而保罗赚取更多人的策略呢，就是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习俗，他先提到的是犹太人，保罗自己都是犹太人，虽然他从神领受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使命，不过他很爱犹太人。在罗马书九章三节，这个是他的表白，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他每去一个新的地方，他都会先去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那里去传福音。保罗知道基督的救赎已经使到犹太人在宗教上面的礼仪失去效用，他们不用再靠守律法来到称义。保罗亦都坚决反对任何要求外邦人先成为犹太人然之后再做基督徒的主张，不过他却是不反对犹太人继续遵守祖宗传留下来的律法。为了使到福音能够在犹太人中间传开，他就做犹太人，继续去遵守那些对他来说没有效用的律法，让犹太人知道耶稣就是他们引颈以待等了很久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为了赚取犹太人，保罗就作犹太人，而向律法以下的人，咦，不是犹太人就是律法以下吗？那为什么保罗这里又讲律法以下呢？原来有一些人呢，他们即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们听到耶和华神，他们愿意去相信这一位神，以致归信了犹太教， 就好似我哋喺聖經《使徒行傳》有講啊，埃提亞伯嘅太監咁，係咯，佢係埃提亞伯人，但係因為佢信耶和華，所以佢會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仲有係羅馬人哥尼流都係嚇，係啊，佢哋都係聽聞耶和華，然之後信靠，以致歸入咗猶太教。咁所以呢一啲喺律法以下嘅人，未必係猶太人，而係加埋啲外邦人。他们同样都是遵守各样的规条礼仪，因此保罗说他要向这些律法以下的人传福音，他都作律法以下的人，目的就是要赞取他们能够归信耶稣基督，接受福音。至于向那些没有律法的人，哪些人是没有律法的？就是所有的外邦人，所有外邦人不在律法以下。保罗说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保罗这样说不代表他在外邦人中间就可以跟他们一起跟他们一样拜偶像无法无天任意妄为。他补充说其实他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的，所以基督徒无需守律法，不过却是必须守神的诫命，那个爱的律。主耶稣为了爱世人，信服父神的旨意，成为人来到成就救恩。保罗也都因为爱人，愿意信服主耶稣给他的使命，信服主耶稣的旨意，放低自己，尽心尽力向犹太人、律法以下的人和外邦人去传福音。保罗的自由不是为自己争取什么益处、什么福利，而是放低自己，成为所有人的仆人，目的就是为神赞取更多的人，让他们能够听闻福音，归入神的国度。保罗的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就是我们今天在宣教学里面所讲的文化认同。全世界有差不多17000个族群，他们都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大家知不知道文化包括什么东西？里面有什么元素？飲食，你很喜欢吃东西的。还有没有其他？我现在在说的语言，是的，语言、文字、飲食，还有衣着啦，係嘛？有啲係你一見到嗰啲衫，知道啊，即係呢個唔係香港人嚟嘅，呢個唔係中國人嚟嘅咁。仲有啲節期啊、藝術啊、知識啊、技術啊，好多唔同嘅嘢。原來當保羅話要成為乜嘢嘅人，就係、是、要融入嗰度嗰啲人嘅文化。當時希臘文係統一嘅語言同文字，所以保羅去到外邦人嘅地方，佢講希臘文就得啦。所以新約聖經都係用希臘文寫成嘅。而在不违反福音真理的原则之下，他入乡随俗，和受众一起生活，认同对方的文化，置身于福音对象的处境之中，尝试进入他们的世界，找出拦了他们相信福音的原因，从对方的角度来到了解他的挣扎，和他们建立关系，建立彼此的信任，最后和他们传讲福音。如果讲到来到中国传福音和中国人认同的宣教士，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个？戴德生，没错。他在1854年去到上海，他学中国话，在那里传福音。不过很快他就发觉自己传教的方式很受限制，很多人都不专心去听的。他派的小册子啊，派的福音单张啊，那些人都不，即是没什么兴趣。当他站在街上去报道的时候，那些人只是很留心望着他穿着那套衣服，因为他是穿着西装的，中国人没什么见过，所以就很有兴趣，为什么这样的呢，这件衣服。所以戴德生就决定我要改着中国衣服，就好像那时候那些清朝的人，就在后边扎条辫，他要跟中国人认同，吃中国饭，表明他尊重中国的文化，以减少种族之间的那个分别。当他将这个新的观念付诸实行的时候，在外国人的圈子里面， 引起了相当大的冲击。大家又估下，在跨文化的宣教里面，宣教士最先遇到的会是什么冲击？我听到了语言，虽然说得很小声，是啊，是啦，你不懂那里的话，好，不懂说，好像哑巴一样，又不懂听，好像聋的一样，还有去到那里那些交通是怎样的呢？搭什么车去哪里呢？又或者有些地方没有，即交通工具不是那么方便，要自己揸车的，所以变成又哑又聋又跛。所以宣教士出到工场第一年呢，很重要，他就是要专心学当地话。另外在生活上面各项的适应啦，是啦，刚才讲搭车是不是，饮食啦，所以他好像小孩子一样，即要重新学过晒。有一位宣教士分享，他是每一天起身呢，擘大眼就是迎向当日的每一项挑战。落到楼下见到保安，要跟他说什么呢？怎样跟他说呢？又是一个挑战。去交电费又是一个挑战。香港很方便的嘛，是不是？我们在这个银行柜员机嘟嘟嘟按就已经交电费，交了很多的费用。但是在当地不同的，很麻烦，所以又是一个挑战。还有去买一些日用品都是一个挑战。在香港实在太方便了，你去一个地方就买了你所有需要的东西。但他去到当地买三样东西，要去三个地方，还要是相隔很远的。所以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挑战。还有气候的不同，可能很热，可能很冻，饮食习惯又不同。所以宣教士真的需要很大的忍耐，很大的谦卑，还需要从神而来很大的力量去面对每一天各项的挑战。有一位去非洲的宣教士，他分享到他去到那里第一年学语言嘛，于是他就请了个语言老师去教他。他学了一年，终于可以用当地话讲自己的得救见证，于是他就跟语言老师讲。当语言老师听了之后，他觉得很感动，哦，原来你这么辛苦学我们的话，就是要跟我讲这些东西，这件事一定很重要。原来努力的学习语言，神都使用，成为见证。又有一位去太平洋小岛的部落里面宣教的宣教士，那个部落呢没有文字的，他就学当地的语言，然后为他们做文字，跟着要翻译圣经。宣教士学得很辛苦，他觉得自己好像撞了一埲很大很大的墙，看不到终点，他心情非常之低落。有一晚有个岛民来找他聊天，那个岛民聊聊下忽然跟他说，喂，为什么你学语言学得这么慢啊？宣教士听到，哇，心里面立刻滚了。他心想，大佬，即是学语言你估咁容易，你成世人都冇学过另外一种语言，你梗係觉得好轻松啊。我已经学得好快㗎啦，比一般宣教士都快㗎啦。咁点知个岛民继续讲，你哋呢啲宣教士初初嚟嘅时候答应要学好我哋嘅语言，要将嗰个创造全部同埋天地嘅神同埋佢嘅说话教导我哋。我拜托你学快啲啦，好唔好？因为如果今日我死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去哪里。宣教士听到之后呆了，很感恩啊，神藉着岛民的这一番说话让宣教士重新得力，他知道自己的使命，继续努力学习，继续向前行。保罗说自己是自由的，这些宣教士都是自由人。我在维基百科那里 check 下，自由是什么意思呢？那里说可以自由支配，凭自己的意志行动。是啊，保罗和历世历代的宣教士，他们都自由支配地选择了遵行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回应神对他们的呼召，凭自己的意志行动，为万族万民能够听闻福音而摆上自己。讲了向不同民族的人传福音的态度和策略之后， 保罗提到另外一组人，这些人是不同的种族都会有的。我们再读22至23节，预备起。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开始的时候都讲到，这段经文是属于哥林多前书8章1节至11章1节的讨论范围，讲到基督徒的自由。软弱的人是在第八章那里讲到那些信心和良心都软弱的信徒。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 很强的弟兄姊妹，他们信心强，知识又多，但他们却是未能够 体谅这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 很有信心感很自由地去吃这个祭偶像之物，却是令到这些软弱的弟兄姊妹跌倒。保罗教导这些强壮的信徒必须为到那些软弱的放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大家一起不要吃祭偶像之物。这个教导也给我们一个伦理的原则，就是向下看齐，即是向那些软弱的，我们要去到他们那里。外面的小朋友在玩着，当大家有时见到主日学老师好像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会怎样？是不是依然站在这里跟他们说话？是会蹲低啊，是啊，这个就是那个向下看齐。就好像我们对着一个小学三年班的小朋友，我们只能够讲一些他能够明白的东西，跟他沟通的时候，你不会跟他讲大学三年班的理论，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你讲什么。又或者你叫他做事，你不会叫他 去煮饭开火的，因为很危险啊，对他来说。所以我们只是会叫他做一些他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无论你讲的事有多动听，有多感人肺腑，他不明白你讲了都没用。无论你叫他做的事有多好，他做不到也都是没用。所以总之一句说话，就是向什么人我就作什么人。保罗这样讲并不代表他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他是墙头草，要迎合其他人，为了得到其他人的欢迎，不是这样。保罗是一个极有原则极有立场的人，他是有目的这样去做。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抱着一个心态，就是我有好东西要给你。确实福音是很宝贵，是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处于一个高位，对方就好像处于一个低位。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差传课程，里面有一个跨文化的活动，我就角色扮演，我做一个福音对象，有人来跟我传福音。在过程里面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你将你认为好的东西塞给我，我不觉得好，我也不觉得重要。所以给我很体会到，原来要在感情上面认同对方，了解他的挣扎，拦阻他接受福音的原因，才能够很适切地将福音的信息带到给他。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全福音，就好像主耶稣放低神的尊荣和权能，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与人认同，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在19世纪，很多欧美的宣教士，他们抱着白种人的优越感，去到亚洲、非洲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他们带着高高在上拯救者的心态和身份，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挫折。刚才提到的宣教士戴德生，他在中国穿中国人的衣服，同中国人认同的这个行动，起初都受到不少的宣教士的非议和反对。最后保罗作了一个宣告，他说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生存和使命，一切都是为了传福音，为了使到福音更广泛的流传，更多人听到，更多人归信，使人得享福音所带来的福气和好处。保罗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包括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因为保罗很清楚，他清楚知道神将传福音的使命交托了给他，他为此而生，亦都为此而存活在地上。弟兄姊妹，神不单止将传福音的这个托付交了给保罗，而是交给每一个信徒，即是包括你和我。大家都很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初信的时候做栽培一定要背的了，这几节经文大家懂不懂背啊？懂背，我不用大家背了，大家一起读吧。马太福音28:18-20，预备起。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真好啊，刚才很多弟兄姊妹说懂背，不过大家有没有去实践呢？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的，是不是没有传福音恩赐就不用传福音的呢？没有恩赐我们可以去学的，可以接受装备。刚才听 Clara 说，是啊，元朗堂迟些都会开三幅训练的了。是咯，不懂那就去学咯，去接受训练咯。更重要的是，福音不单只是用口去传讲，更是我们活出来。保罗时时都教导，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是否能够活出福音，让人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体会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神的爱呢？又有些弟兄姊妹说，差传宣教是要做的，不过我没有负担。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其实很清楚，同样的一段经文，是不是没有负担就不用去做的呢？所以没有人敢说我对传福音没有负担，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做。那为什么会说对差传没有负担的呢？这个不是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来的吗？不过可能大家有些误会，以为对差传有负担就是要去做宣教士。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宣教士，不过每一个信徒都要做有关宣教的事。出去做宣教士的人很少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后方。我们经常说宣教士就是在前方打仗那些，我们在后方，我们要做补给，要做支援那些。有些什么需要支援的呢？在经济上，在祷告上。刚才都讲到宣教士出去会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很需要在祷告里面去托住他们，还有他们离乡别井，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成长的地方，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会觉得很孤单，他们很需要我们去关心他们。所以他们的争战很大，不单止生活上面的挑战大，属灵的争战更加大。所以真的很需要我们在后面用祷告托住他们的服侍。另外，在世界上仍然有差不多7000个福音未及的群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福音未及的群体？即是说在那个群体里面只 很少人信耶稣的，又或者是有人信，不过是少过 2%。 所以在他们当中没有足够的资源，无论是人又或者是资料，能够让他们去认识耶稣是他们的救主，是需要有外来的，无论是宣教士又或者是外来的一些资源，去让他们去认识这个福音。否则的话，就好像刚才那个祷文一样，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这些这么多的福音未及的群体，都很需要我们在祷告里面去纪念他们。今年三月，中文圣经有一个新译本出版，就是环球圣经译本。当我看到这个译本的时候，我揭到去最尾，见到那个翻译的团队，我很感动，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名字，我逐个逐个看，逐个逐个去感恩。200多年前，神差派很多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今日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华人圣经学者，可以翻译自己语言的圣经，他们又写了很多的释经书，很多神学的书籍。这些宣教士将神的祝福带给我们，我们得到了，我们也在其中享受着。我们都要将这个祝福带到去其他未听闻福音群体的里面，让他们有机会去认识创造他们的主，拯救他们的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16-17这样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作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同样已经托付了给你和我，让我们一起去参与这个天国的事工，去实践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将福音带给万民。下星期就是教会的差传联会，今年我们关心日本的福音事工，很多人都很喜欢日本的。有没有人，刚才牧师很喜欢叫人举手，我也试试叫人举手先。有没有人去过日本旅行的？哇，很多大家都去过一次，去过一次以上的请你举手，都很多，大家都很喜欢去日本旅行。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日本的呢？有人说是第二个乡下，是吧？我第一个乡下就是广东清远，日本是第二个乡下。不理你喜欢日本的什么，请问你有没有关心日本人的属灵需要呢？除了在地上面很漂亮的风景，很好的酒店，很舒服，还有那些温泉酒店，还有很多很精美的产品，很好吃的东西，他们永恒的好处，大家又有没有关心呢？其实日本和中国差不多，都是在200多年前有宣教士去到他们那里跟他们传福音。我很感恩，刚才大家都听到了，福音在华人中间生根成长。但我们看看日本，我们称日本为福音的硬土，到现在少过 1% 的日本人信耶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什么拦阻了日本人去信福音？下星期一、三、五晚都有晚会，我们邀请了资深的日本宣教士罗少伦牧师，还有现在仍然在日本的 Francis 宣教士和他的先生 Taka 牧师去分享。三晚都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信息，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去关心到底有什么拦阻了日本人去信福音，又让我们一起为到这个地方去祷告。今年呢，是网上，是的，上网看就可以了，鼓励大家三晚都听，因为三晚都有不同的内容。 愿我们能够与日本人一同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祷告啊。创造我们又赐我们生命的神啊，我们要赞美你，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多谢你以恩慈待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存活。主啊，多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们，将你自己的救恩传到地极这个重任托付给我们。更加感谢你，你不是只是将责任给我们，而是应许与我们一起去。主啊，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甘心为传扬福音而摆上更多。我们将下星期的差传晚会都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保守每一晚的播放都能够畅顺，亦都求你使用每一晚的信息见证，甚愿你的救恩临到日本，你的爱能够滋润这片硬土，愿更多的日本人能够经历你的心恩厚爱，愿你的荣耀在日本这片土地上面彰显。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阿们。